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征税范围加码2000亿美元，中方感到震惊，宣布反制。日本三菱电机公司与中国政府研究所缔结战略合作协议，协助提升中国制造2025计划。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贸易战激烈对抗，中国会不会启动朝鲜牌？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政府兑现了川普总统上星期发出的警告，星期二晚宣布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增收10%关税的清单。这项清单呢，列出了6000多项产品类别，包括海鲜、水果、蔬菜、棉纱、羊毛、雨衣和棒球手套等民生和普通消费品。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行为感到震惊，说美方失去理性，不得人心。声明说，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公布清单时发表一份声明说，由于中国此前的报复措施以及未能修改其政策，川普总统下令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上述征税行动。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一名前苹果公司华裔工程师偷窃与自动驾驶相关的商业机密，并企图逃亡中国。在加州圣荷西市的执法人员星期六在张小浪即将登机前往中国时将他逮捕。张小浪据说在他孩子出生之后，今年4月到中国请陪产假，回到美国之后，他对上司说他将辞职到位于广州的小鹏汽车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呢，也计划制造自动驾驶汽车，但是在张小浪本应在中国休产假的时候，监控摄像头却拍到呢，他进入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室，将设计蓝图和其他资料下载到自己的个人电脑上。之后呢，他前往中国并获得小鹏公司的聘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张小浪的律师都还没有发表评论。小鹏汽车公司星期三发表一份声明称，张小浪今年5月初在受聘入职的当天签署了知识产权符合规定的文件，在获悉美国司法部门展开对他的调查之后，公司封存了他的电脑。声明说公司与张小浪的行为无关，并会配合调查。中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此前他因政治原因坐牢已经23年。人权团体说，和刚刚获得自由的刘霞相比，中国还有很多无名异议人士，他们的命运需要加大关注力度。星期三上午9点，秦永敏案宣判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武汉中院网站下午刊出的新闻稿说，法院认定秦永敏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报道说，秦永敏的代表律师未有任何回应。秦永敏是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期间呢，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及采访写文章过多而再度被抓，被控涉嫌煽颠罪。2016年6月17号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今天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有人权团体说，秦永敏肯定会提出上诉。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得自由之后，许多长期为他声援的国际人权组织迅速做出了回应。他们指出，国际社会的压力可以让中国政府做出让步，现在必须继续施压，以避免刘霞在国内的家人继续成为中国政府的人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理查森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刘霞获得释放表明，如果有关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北京是会退让的，现在仍然需要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免当局骚扰刘霞在中国的家人。记者吴江介组织在欢迎刘霞获释的同时呢， 敦促国际社会不要忘记中国当局在刘霞长达八年软禁期间给他带来的痛苦，也不要忘记还有50多名自由捍卫者仍被关在中国的监狱中挣扎。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感谢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际社会的其他人士为促成刘霞获得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日本三菱电机公司本周一与中国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研究所缔结了战略合作协议，援助中国提升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制造技术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三菱电机这个举动它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季波你好。
日本三菱电机为什么和中国缔结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合作协议？它的动机和目标都是什么？戈兰。
好，我想先说明一下，三菱电机呢，在三菱集团这个里面呢，是属于一个高科技呢不那个高端性不是那么高的一个生产民用产品的这么一个民用电器产品的这么一个企业啊，和三菱重工这样一个涉及日本这个防卫产业的这种企业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众所周知，现在就是生产家电产品的企业全球都一样，就是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的这个开拓市场的一个目标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三菱电机也一样，他们呢现在就是在看准了中国这个制造2025这计划里面有一块叫做智能制造特别计划这一块。那么他们就希望把自己生产的研究出来的这种民用的高科技呢，就在中国首先抢滩，来凸显自己的这个三菱电机在中国的一个存在感。事实上，从在去年，他们已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研究所里呢，构筑了一条智能生产的这个示范线。这条示范线呢，已经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企业的相关人士的视察和参观。那么突出了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存在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中国这个企业呢，就是这个叫做中国机械工业仪器仪表技术经济研究所这么一个这个研究所呢，本来就是一个研究生产这个制造标准化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么这个三菱电机呢，就已经在中日本的这个电机公司呢，在中电器公司啊家电公司在中国都吃过不少苦头，就是在标准化和这规范的方面呢，中国有自己的一套，让日本吃了不少苦头，所以他们的这个看法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参与中国的这个制定这个规格和这个标准的话呢，会将来能够让日本的这个让中国的这个规范呢，比较接近日本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就日本少走一些弯路，也就少吃一些苦头。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知道美国呢，正因为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呢，向中国施加贸易制裁等压力。那么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政府对三菱电机此举它是持什么立场？日本社会又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戈兰。
其实日本呢，对于这个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这种痛恨的程度呢，并不低于美国。日本期待美国呢能够制裁中国，在这个方面制裁中国，至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日本呢的想法就是说，制裁这种中国这个方面呢，是需要国际联合的，就需要就是说对痛恨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欧盟和日本来一起合作来制裁。可是呢，等到现在呢，美国制裁了以后呢，是以这个贸易的这个不平衡、贸易赤字来作为一个划线，一刀切、一刀割。那么日本呢，并没有联合欧盟和日本来共同来对抗这个问题，反而是日本也陷入了就是在美国的这个限制进口的这么一个名单上面。那么日本政府呢，再三的就是 要求美国能够免除就是在日本这个对日本的这么一个制裁的情况。可是呢，就是说甚至在美国在已经对加拿大和部分欧洲国家做出免除了以后，也没有免除日本。那么日本在这个方面呢，对于这个不失望，官民都一样，失望和不满是很明显的。那么虽然说日本政府对于三菱这次的这个协定和中国签订这个协定没有做出一个正面的一个评论，但是呢但是如果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像三菱电机这样一个大企业，它如果是和日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的话，它一般不会采取一个非常高调的做法，他可能会做一些比较低调的事情。可是这次的签订这个协议是一个很高调的一个做法。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政府的通经济产业省今天就是向内阁提出了一个通商今年的通商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里的非常罕见的批评美国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呢用了就是对于这个美国对没有免除日本的这个钢铁和这个铝制品的这么一个限制呢表示了极为遗憾。那么同时呢这份白皮书呢还用了三成的这个一个篇幅呢来说明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经贸的这么一个现状和展望。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个通产通产大臣呢，是根弘成这个人呢，是安倍的亲信。他呢，绝对不是一个亲中的人，甚至应该以前说他是还是有些亲美的。不过经过这一年与美国这个不断交涉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税的问题以后，他主导的这个白皮书呢，很说明他反映了现在安倍政权的。对一个经贸的政策，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贸易战激烈对抗，中国启动了朝鲜牌。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川普政府强硬展开贸易战，导致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继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川普总统的朝鲜去核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平壤之行无功而返，并受到金正恩的羞辱。川普发推文希望中国不要施加负面影响。国会重量级议员呢，更明确把朝鲜变脸归咎于中国，称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是朝鲜敌意的来源。那么朝鲜去核化生变真的是北京从中作梗？金正恩会不会甘心做习近平手里的一张牌？中朝关系冷暖多变，目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朝核问题学者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波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
李总。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一次平壤之行呢，他原本是为了落实新加坡美朝峰会的细节，不料不仅没有见到金正恩，而且呢朝鲜竟称美国的要求是强盗逻辑而深表遗憾。我首先来请问北京的邓宇文先生，美国方面的什么要求让朝鲜突然变脸？
这个情况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我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写过文章，我说这个朝鲜在美中恶化以及这个美朝关系升温的背景上，朝鲜一定会出现变化的。他不会就说担心是这个所谓的无核化问题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回到新加坡美朝峰会来，他达成的四点协议关于无核化呢只有一点，而且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这个要求来。在这个方面，当然中方有些学者认为是不是美朝有背后的这种交易，不能够上外公开。我一向认为这个可能有某些方面的共识，但不会有交易的问题存在。对于朝鲜来说，他对于无核化美国提出的要求，所谓的 CVID， 就是说这个要有这个不可逆，要有时间表，这个东西呢，不能分阶段，对朝鲜来说是都无法接受的。但是为什么朝鲜会之前会同意呢？这是因为美中的联合施压啊，美中的联合施压，加上川普的所谓的那种什么军事威吓手段呢、等等呀、迫使朝鲜不得不找到这个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金正恩又跟中国拉好关系，所以说就有三月的今年的第一度北京之行。那么第一度北京之行叫中朝之间的原来的那种恶化的关系迅速的改善了。中朝关系为什么迅速改善？大家没有看到的另外一个因素，只看到了一组地缘的因素啊，什么包括这个，其实中朝关系迅速改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讲过，就是中国的朝鲜化啊，中国的朝鲜化，也就是说，中国回到过去的就是说上后倒退的那种，回到所谓正统共产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让金正恩放心了，中国不会变形，中国永远就是说，再加上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连任，使他彻底的放心了，中国是就是在向朝鲜转变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也是决定今年三月份决定来华访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三月份模式连接来了第三次之后呢，当然第三次之后，这个外界会认为是中方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要启动朝鲜这张牌。我个人的判断呢，中国可能有这个意思，但不会一定明确地向朝鲜说出来啊，不一定会明确地向朝鲜说出来。但这个东西就需要朝鲜自己去领悟。那么金正恩领悟到了，为什么讲呢？为什么领悟到了？他会听中国的，而不会听美国的呢？因为对金正恩来说，美国的威慑是远远大于中国的威慑。在中国全面朝鲜化的情况下，中国对朝鲜是不会有威慑的，有威慑的只是美国。我们讲不能讲这个所谓朝核问题，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可核他的这个无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要求。那么就算朝鲜的开放来了，对来说也是非常，朝鲜他是就是说今天根本不相信这个美国对他的安全保证的问题。那个安全保证是说，即使是美国政府说我对你，我不寻求推翻你这个政权，但是美国社会呢，美国的那些 NGO 呢，那些对朝鲜对共产主义对朝鲜是共产主义怀着极大 这个仇恨的人呢，他们每无时无刻不想要推翻这个军事政权，所以说他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安全保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他只会伤更多的伤人中国。比如从朝核，就是说从那个美朝会谈，金建恩坐中国的飞机到新加坡就充分的展示了这点，他高度的信任中国，
好的，
信任这个现在的当局。
好，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说他这次访问朝鲜的会谈呢是卓有成效，而朝鲜的喉舌朝中社呢却说会谈令人极其遗憾。那为什么美朝之间对会谈这个评估出现了这种落差呢？
我觉得朝鲜的评价可能是更客观的，就针对这次这个蓬佩奥访朝而言。而这个美国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要这个维护新加坡的那次会谈的面子，这个事实上等于说这次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到现在看已经失败了。这个川普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这像是二战之前英国的首相张伯伦，然后拿着一纸这个空头文件回来说已经赢得了和平，但是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和平并没有出现。因为这个那纸声明，朝鲜方面的态度就非常清楚，说的是半岛无核化，而不是朝鲜无核化。而半岛无核化一直是中国方面在六方会谈当中始终所持的立场，半岛无核化包含着美军不能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甚至要求美军先把他的有没有不知道啊，中朝一直认为有部署在南韩的核弹头撤走。那么这个等于无核化等于首先针对了美国，而川普似乎并没有看明白，更加迷恋于这样一纸空头文件。那么现在要去落实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落实的一个东西，所以朝鲜方面也不是突然变脸，这个变脸是早就预备好的，甚至是跟中国商量好的，就是在什么机会下变脸而已。如果美国继续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个现在是宣布继续维持的，那么同时呢，这个要求立刻就给出时间表，要求朝鲜立刻完全是什么无条件的可核查的彻底的这样一个契合，朝鲜方面就突然会说我们在新加坡谈判处没有这样讲，你这是你越界，所以我就不接受了。那么等于说把他最后手里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美国这样讲只是为了维护川普政府的面子，或者不敢马上翻脸撕毁这个协议，保留给朝鲜谈判的余地和筹码。
好的，那么按照李先生这个说法呢，看来朝鲜根本就没有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一厢情愿。可是美国舆论呢都把这个蓬佩奥受到的羞辱归咎于呢是中国从中作梗，川普总统发推文希望中国不要施加负面影响，而国会重量级的议员格雷厄姆呢更直言中国在暗中破坏。那我首先来请教邓先生，您认为朝鲜变脸与中国有关吗？如果有，中国的因素有多大作用呢？
我刚才说了，这个中国不一定会直接说要朝鲜这个就是说推翻这个美朝协议，可能会有一些暗示，但是朝鲜是领悟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于我刚才讲的，在美中之间，朝鲜更需要的是中国，而不是需要的美国。美国的所谓制裁的问题啊，对朝鲜来说，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因为这个制裁。联合国的制裁主要是通过中国执行的，而在第二次、第三次金建恩的访华中，都已经有请求中国跟朝鲜进行经济合作，两国开展经济合作，甚至是说请求中国解除某些方面的联合国的制裁的问题。这个都对于前一个方面经济合作，中国已经答应了啊。那么对于后一个方面呢，当然中国 这个不大会公开的说我违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但有可能会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啊，对朝鲜进行经济支援。那么经济支援加上这个经济合作，就可以抵消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抵消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问题。
嗯，
所以说朝鲜对朝鲜呢，对于这个制裁呢，并不是说很担心。很如果说这个制裁没有中国的处理的话，这个制裁等于就废了一半，等于就废了一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见，所以近些年来说，他必须要有所回报。就算是中国没有对他有明确的要求，说你这个必须说要我要给你作为一张牌来打，这个你一定要在朝方面给我这个反复无常，中国肯定不会上对朝鲜这么明确的要求，或许会有暗示，但是对近些年来说，他会知道属于知恩图报的问题啊，你必须要有所回报，就是。既然你依赖中国，那么中国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困难，那你应该是今年就自己明白，所以要一个回报的问题。如果说加上这中间，如果中国有一个很暗示的话，有一个很明确的暗示的话，那么就对今年来说，就更知道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啊。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蓬佩奥在访朝的时候呢，他这个金正恩有一封亲笔信给川普啊，这个川普这个，那么这个亲笔信是表达的什么内容，外界并不清楚啊。我们也不排除这个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朝鲜方面的这个对于那个蓬佩奥的反驳，对吧？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无理要求的反驳，有可能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叫这个一个用中国的一些学者的话呢，是一个叫价的问题，一个要价的问题。我这个故意要先要这么说，来让你美国感觉到一个紧张，那么你美国呢，在无核化方面有可能就是对我来说会放松一点要求。啊，这个东西也不排除是我们说是属于的这个一个唱黑点一个唱白点的。如果说今年的那封信是唱白点的话，朝鲜方面的公开表达是唱黑点的话，这个东西也有可能啊，因为事情是有多方面的。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李先生啊，您认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呢啊，如同美国舆论所说的那样，说北京在美中经贸战激烈对抗的时刻启动了朝鲜牌，企图呢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来牵制美国，李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可能，不是可能，是一直是这样。
嗯，
而且不是因为这个美中经贸战，这个在这之前，这是纯粹一个中国的国际大战略，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博弈问题。这个美如果说仅仅是因为经贸战就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狭窄了，这个中国方面跟美国之间大的这个国际战略博弈，中国关注的是台湾南海，然后其次是日本海，最后才是朝鲜问题。那么美国呢，在亚太地区首先关注的是朝鲜问题，这是中美之间这个地缘政治和国际大战略方面的这种战略视角的偏差所导致的双方的不一致的这样的动作。那么朝鲜问题一直是美国应对中国的一张牌，也是中国应对美国的一张牌。那么从中国角度上说，这个如果这个美国能够一直保持对朝鲜的武力威胁，一直想要把朝鲜半岛拿下，真的是要开战的话，或者这个斩首行动的话，按照一年前的说法，那么中方呢一定会配合美国这个对朝鲜施加压力，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朝鲜半岛真正的发生战事的话，对中国非常不利。但是如果美国想要摇橄榄枝，一定要跟这个金正恩会面，这像是一场秀，川普总统如果需要这个的话，那么正中中国下怀，中国就可以交给金正恩怎么去应对美国。这个教导的过程从今年三月就开始了，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中国不无非是教导这个金三先生，你学习中国这二三十年以来改革开放跟西方是怎么玩的，怎么利用 WTO， 口头上承诺协议，正式签署协议，但是事实上一点都不履行协议。然后通过签署协议来捞取足够的经济好处。 那么中国早就这样交给了金正恩，然后金正恩也就心领神会。那么金正恩之所以一拍即合，像刚才邓宇文说的，是中国十九大之后正式的朝鲜化，变成西朝鲜，意识形态上也完全一致了，金正恩也放心了。那么中国所交给金正恩的手段，金正恩就去履行了。那么中国把金正恩当成一张牌，就等于搅扰了美国亚太战略以朝鲜为主的这样一个策略。
嗯，
那么这个是中国关心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正式浮上水面，不是中国要在这两个角度上跟美国对抗，而是希望搅扰了朝鲜的这个美国美梦之后，让美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向中国让步。
嗯，好的，现在呢有网友的评论进来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先念评论，然后我接电话。首先呢是金刚吴，他说在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共愿意从中作梗，俄国即使愿意作梗也不愿意付出经济代价，金三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且还有中共为其做安全保证，并不是包地的牌，达到他既保政权也保核弹，还能让中共为其输血，一石三鸟，最后只怕是包地庆丰爷妙计安天下，赔了贸易又失金。郑佳宁他说，启动朝鲜牌只会受到美国更大的反击，建议川普先别管朝鲜，先把中共给打倒，朝鲜就不攻自破。不过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傅正辉他说，把美朝高层会谈失败的原因怪在美中贸易战对抗上，好像有点不合逻辑，明明是美中这轮贸易谈判触礁，川普总统两度启动301关税报复之后，朝鲜谈判才出状况的，时间点不对嘛？半岛风云再起，应该和美方只一味对朝提出契合要求，却丝毫不给相对承诺有关，中国不该背这个黑锅。嗯，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是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哎，
你好，袁先生，嗯，抓紧时间。
中朝廷他们都是一家人，他们就是同志加兄弟。
嗯，
中国就是跟朝鲜，民求按照就是他们民求按照就是，他会就是要他们这要他们这样去做，嗯，把那个军事区的那个隧道修到朝鲜的境内的，这个军事区内的。对，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庆丰帝错失良才，贸然对美征税，自毁长城，核心地位难保，党内两面人投降派肯定会借机发难篡党夺权，只有马上武统台湾才能再次凝聚党心民心军心，只有任命倡导贬值牛的青年经济学家，
谢谢
唐学鹏担任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才能打赢贸易战。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辽宁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
我认为这个朝鲜拥核的问题是，朝鲜拥核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原因有两个，一是金家人三代人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让人民遭受了那么大的苦难，让国家遭受了那么大的国际声誉损害，他既然成功了，就绝对不会再因为一点小小的制裁而轻易放弃。
嗯，
那个原因是金正恩通过三番五次的访华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他也不再惧怕这个核制裁了。现在对美国来讲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彻底的去核化，这种唯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战争才能做到。但是这个战争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全面战争，二是斩首行动。我觉得这个全面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它对美国带来的可能是一个完全未知的结局。斩首行动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就算把金正恩杀了，也会有后人来继承他的事业的，只会让他更加仇恨美国。
嗯，
然后除了这个战争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敦促朝鲜进行改革开放，现在美国也正在这样做，而他之前已经敦促过朝鲜像越南一样进行改革开放。
我们谢谢辽宁的郭先生。刚才听众观众网友 他们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综合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好吗？首先邓先生。
这个我刚才听了点，我这边有那个有一个这个听众说是这个说中国有可能是鸡飞蛋打，什么赔了夫人又失金，我不太同意他的那个观点。就中小之间，经历前几年的谋害之后了，事实充分证明坏，也不会坏到那种公开撕破脸的程度。大家这个没有注意到，就是说第三度习近会的时候啊，这个习近平说了这个这么几句话，其实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都会支持社会主义的朝鲜，这个话的上面都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放弃朝鲜，无论如何党的关系都中朝之间党的关系都会高于国家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中朝之间的关系呢，从目前来看它几乎升温，不会就是 说降温。那么中朝之间会不会有矛盾的？肯定会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我们讲，但是不会闹到中朝之间公开决裂的程度。有人说这个朝鲜会投靠美国，我一向非常不赞成这种观点。朝鲜的不只要金正恩当权，他是永远都不可能投向美国的。
好的，
也会投靠中国。
好，那。李先生，您怎么综合回应一下？简单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呢？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今年年初这个元旦的时候，金正恩的那次讲话，就是由那次讲话开启了这个南北韩之间的这种对话。就是这个，而且呢，金正恩的讲话内容，归纳起来就是说，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的核武大业已经完成了。然后呢，要求军事部门抓紧做实战方面的部署，然后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弥补经济方面的不足，要在经济方面这个革新，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个表达了这样的意愿，然后再开启了到现在为止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朝鲜半岛的所谓契合或者和平过程，这个跟南韩之间的会面，跟美国之间的会面，朝中之间的这种三次会面，这都是在这个始于金正恩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初始战略。那么这个初始战略是他完成了这样这半年的这样令人刚才说眼花缭乱至今还解读不停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应该说这个年轻人把各个大国玩于鼓掌之间，应该说是这个做得很成功的。那么美中之间是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发生了意见不一致呢？严格说来，就是美国方面突然看到这个金正恩这样一个示好，似乎可以通过一个和平的方式可以解决。这是美国对整个朝鲜问题的误判。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刚才两位嘉宾和听众观众都有这个观点，就是说呢，打朝鲜牌可能一直是中共这个或公开或暗地里的一个想法。不过也有人认为呢，说不要低估金正恩，金正恩他会轻易甘愿做习近平手里的一张牌吗？邓先生，
这里呢这个利用和反利用那是相辅相成的啊，就是说中国利用朝鲜，朝鲜利用中国，同样的美国利用朝鲜，朝鲜利用美国。对于朝鲜来说，从金家三代来看，他就是利用中美两大，以前是利用中苏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现在是利用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呢，对，其实不但是对朝鲜，对于处于这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来说，它肯定是左右摇摆的。但是这里面千万要判定，就是说就算它左右摇摆，它也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中心点它是不变的。就对于金正恩来说，这个中心点就是朝鲜利益的最大化，就是金家统治利益的最大化啊，就这么一点。那么我们想想，谁对金家统治利益最大化最有利呢？当然是中国的帮助，中国的支持啊。我们不说是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单单就说是两国是邻居，就这一点就决定了金正恩不可能说离开中国来打上美国。但是就是说， 金正恩就是说是不是会甘心做中国的手中的这张牌，就要看他在中国的回报，就是从中国内拉到多少的问题。假如说中国对他的支持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判断他一定阶段他是愿意做中国的牌的。
好的，
并不是他不愿意，他愿意做中国的牌。
好，那么刚才邓先生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相互利用。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国际关系中啊，我们看到利益的交换呢是常有的事儿。那么如果中国打朝鲜牌，您估计他会怎么打？北京需要拿什么来做交换呢？
北京需要交换跟谁交换？首先说，那肯定是跟美国交换，或者跟国际社会的其他方向上交换。
嗯，
那么跟美国要交换什么？这个原来美国对朝鲜咄咄逼人，武力威胁。那么中国打朝鲜牌，首先交换了朝鲜半岛战事的安宁，这对中国来说就很重要。
嗯，
那么中国继续表面上督促朝鲜跟美国和谈，甚至说乐见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那么也希望美国在贸易和这个台湾问题上、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有所让步。
嗯，
那么如果现在美国在朝鲜这个不在台湾贸易和南海这样三个关键问题上都这个咄咄紧逼的话，那么中国使用朝鲜这个牌给美国更加捣乱，包括这次让这个蓬佩奥去了都不见，这个也有中国的意图在里边，那么中国可能就会加大这方面的压力。之所以不见蓬佩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蓬佩奥这个国务卿一开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那么在中国看来一直是中国的首要的美国敌人。那么蓬佩奥上台之后对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制度有过激烈的抨击，那么这次这个蓬佩奥到朝鲜去受到羞辱般的接待，我相信是有中方在背后使眼色暗示或者明示的。
好的，我继续来接电话，然后我们给大家念这个网评。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是问一下刘伟东先生，说美国制裁朝鲜，但是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是只是朝鲜，你比如以色列拥有核武器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儿，但是美国为什么只制裁伊朗和制裁朝鲜不制裁以色列呢？
嗯，好的，谢谢天津艾先生您的问题。下一位，天津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川金会它的目的它也不是让三胖去和，人家什么对朝动武和那个三胖去和，川普都知道是不可能，人家就是想用这个川金会给国内拉起自身的声望才是目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啊这样打下去，我觉得三胖用不了多久他就再度核试验了。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上海的杨先生，上海杨先生。
喂，你好，许波。
嗯，你好。
哎，你好，您听见吗？
听得见，您抓紧时间。
好，抓紧时间。嗯，就是李伟东先生或者邓宇明先生，我关注他已经好多年了。
嗯，
我总感觉他们所谓的专家，其实还不如你们多采访啊。就是大强啊，就是所谓的国内的一般的民众对中共的邪恶理解的更深透，因为李伟东和邓宇明先生，我关注他好多年了。他们其实美方有白左，其实他们所谓的讲有红色的基因，其实他们两位仍然是所谓的。
好的，上海的杨先生，谢谢您的评论。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国际关系，我们讨论国际关系的时候呢，和意识形态呢是有一点区别的，请你认识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再给大家呢读几个啊网评吧。这个方黑蒙这位网友说，朝鲜变脸与中共有关系，不排除是六月习金三会的结果。习近平需要其他国家和他一起来对抗美国，朝鲜呢需要中共不断的援助，当然也存在并非中共直接受益的情况。朝鲜看到美中贸易开打，美国主要精力放在中共，便开始搞事情。陈大志他说，中共前一段时间呢就有说过，如果美国执意打贸易战呢，将使用数量型与质量型工具做反击，说白了就是将不惜使用所有的能让美国感觉痛苦的阴招损招来反击美国。挑拨金正恩在契合问题 上层层加码呢，并玩弄美国，正是其阴招之一。特别认为美国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共的利益之后，就更坚定了中共打朝鲜牌的决心。玉玺他说，反正中朝这样也好，大不了逼得川普取消会谈，取消会谈的合作态度呢，重新回到制裁到死的路上。哈基米啊，哈亚西他说，中共是标准的白眼狼，没有美国当年的核弹，中国人现在说的应该是日语，不知感恩就算了，拿了美国这么多好处，还在背后下刀子教导人们仇视美国，这还算是人吗？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听众观众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观点，有的人很激烈，但是呢，这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你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呢，说话要有理有据，要简明扼要。我们来继续问题的讨论，然后呢，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可能会逐步的来回应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观点。我们看到也有人说呢，说根本无需中国唆使，金正恩本来就没有完全去核的本意，美国和川普都被他耍弄了。我们刚才谈过这个问题了，邓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请您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这个东西对金正恩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就去核了，他自己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除非就是说美国军队又给他打一仗，他可才能会去核。但是他判断美国不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因为首先第一，这个韩国会反对；第二，俄国、中国都会反对。所以说，美国不可能打朝鲜。那么在美国不可能打朝鲜的情况下呢，你想想看，金正恩他会去？金家三代用了这么大的力气，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这个勒紧裤带几十年还在搞这么核武器来，他怎么会甘心自己自废武功呢？这个核武器是他确保政权的这个看家本领。
好，我来请教李先生啊，美国许多资深外交家呢，根本就不相信金正恩的诚意，不看好川普推动的这个美朝峰会，认为这本来就是美国的一厢情愿。那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同意美国这些专家的看法。我也同意刚才玉文说的不可能契合，这个因为三代人的努力，而且这一轮这个美朝之间峰会之前，我就发表过我的言论，就是说朝鲜方面对朝鲜的施压和综合美国中国国际社会的努力之后，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说朝鲜同意冻结核武器的试验，这个然后不再往下发展，然后呢朝鲜方面要求国际社会要承认他的核武器大国地位，美国方面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承认这样朝鲜的拥核地位了。那么比方说分成15年到20年让朝鲜逐步契合，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结果，可能已经是美国做到的最大努力。现在看连这样的结果都没有。连这样的结果都没有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朝鲜一上来就说是半岛无核化，那么美国方面就对这个就判定不清楚。这样一个中国早年提出的目标，实际上是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就是一个核武器的存在，美国在南韩驻军，美国是拥核大国，全世界的第一核武器大国，你在这儿存在就是半岛有核化，那么半岛无核化就意味着美国你要先撤走，这完全是中了朝鲜和中国的圈套。
好的，那么现在我继续来接电话，然后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您抓紧时间。
好，我抓紧时间。我就想说，就是特别喜欢那个郑宇文先生，邓宇文先生和那个李伟东先生，然后能打通这个电话，我觉得特别高兴。就是打这个电话特别不容易，我拨了好多好多遍。然后我想说，那个就是我觉得其实美国真就是你们既不自由也不公平，就是我觉得。上海唐先生每次都能打进电话，然后我每次电话都要拨好多遍，然后还不一定能打通。我觉得我今天能打通很幸运，然后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
更多时间了。
谢谢辽宁的董先生，希望您今后多给我们打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孙先生。
美国的。 在南韩驻军，这是对朝鲜的威胁。如果美国不撤撤军，朝鲜这个契合就不没有可能。帝国主义一天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性。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风林火山，我们再念网评。他说：“请问李伟东先生一个问题，美军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武力铲除金正恩的政权？”一会儿我们请一会儿我们请李伟东先生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王一信应该是啊，中国政府有的时候也让人挺无奈的，朝鲜一直在磨刀，磨完了以后向哪里捅还不一定呢。张帆他说，朝鲜的变脸与中美现在的贸易矛盾是有相关性的，不过中共为了自身的利益是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所以才会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点金正恩政权是心知肚明的。金正恩若要摆脱经济制裁，就必须对过去核问题有明确的态度。首先我请李伟东先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网友的问题吧。
好的，前面已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制裁朝鲜、伊朗而不制裁以色列？
嗯，好。
刚刚也提到这样一些个跟朝鲜半岛有关的问题。前面的问题，我想说，这个全球的这个核不扩散条约是联合国机制，二战之后这个一直在这样执行。那么被迫被突破的是这个印度、巴基斯坦。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突破？原因很复杂，但是这个国际社会承认了这件事之后，就加紧了对核不扩散的这个约束。因为核武器如果落到恐怖分子或者极端国家手里，对全球和整个人类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那么伊朗跟各种恐怖主义密切相关，那么朝鲜又是一个极端反复无常的这样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所以美国去压制他们，这个是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国际条约的。你说不去遏制以色列，事实上也在遏制。以色列并没有真正实际上拥有核武器。
嗯，
就像日本拥有核武的制造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实际上把它做出来。那么随便指责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全球这样制裁朝鲜，这个认为他不该拥有核武器，是一个国际条约和国际共识。中国有很多人，包括像司马南这样一些个这个左倾的这样一些人士，为朝鲜辩护，似乎朝鲜天然也应该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这个是不符合整个人类国际社会的共识的。刚才问题第二个问题说，朝鲜美国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大朝鲜？我认为在没有中国武力配合的情况下，怎么动员中国武力配合是另一套学问和战略。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美国失去这样的良机是川普的愚蠢。那么没有中国武力配合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大朝鲜美国。
好的，邓先生您有什么回应吗？
我这个再补充一点，是我会这个谈战的这个伟东刚才说的这个一套，这个我再想就说的一点，就是对于国际社会为什么压迫朝鲜要契合呢？关键是朝鲜政权的这个反人道、这个非人道的这么一个性质。你说到在国内，他对这个人道、对人们的打压的非常厉害，非常这个残酷的镇压。这个在这么一个政权一旦拥有核武器之后，而且这个政权动不动就是说，他知道核武器的供应，就动不动对韩国说我要用核武器把你抹平啊，那种地域上就抹掉去，发生这种核威胁，那么。人们国际社会禁止他拥有核武器，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非常公正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纵观朝鲜半岛局势这个演化呢，我们看到美中朝三方其实都在打各自和对方的牌。美国通过川金会来牵制中国，朝鲜两面讨好，分化美国和中国。那么中国呢，则希望掌握金正恩来要挟美国。那么请教邓先生啊，目前看来，您认为？在三方的较力当中，谁是胜者呢？
目前看来的话，三方来看，我个人认为，最大的赢家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朝鲜啊，因为朝鲜，获得了这个
核武器，事实上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另外呢，又拥这个获得了这个实际上两方面的积极，中国的积极，某一方面是美国也是积极朝鲜的，因为刚才说的美国积极朝鲜的那个是希望他弃核，另外一方面也希望积极朝鲜能够反击中国。那么这第二个，如果说要排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中国也受益点。好，那么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做的有点这个，但是我觉得在实事求是的看，包括美，就是说现在的朝鲜的气候状况，那其实就是回到了多年以前是中国主六方会谈所主张的那一套东西啊。所以说未来如果不改变的，还是这样的话了，几年就是说。美国是最大的输家。
好的，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有人说金正恩呢，他是最大的获利者。刚才邓宇文先生也是这样认为。那就是说呢，他在朝核问题上，他还成功分化了美中的这个联合阵线，改善了同昔日盟国北京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李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个同意刚才邓宇文的判断。这个按照这个输赢次序来排。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朝鲜最大赢家，中国第二赢家，美国是一个主要的输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这样输，这是要需要讨论的。就是我一开始已经两年以来就说，川普没有价值观关怀，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只是一个商人式的对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计较。比方说你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可以，那么为什么要跟欧盟跟日本跟加拿大也打贸易战，跟全球掀起贸易战是为什么？那么就说你只是为跟各个方向上的贸易不平衡去博弈，而忘记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背后的制度博弈，你或者你本来就没有这种制度博弈的意识，所以他跟全球燃起战火。昨天刘霞被释放去美国去德国了，我就评论说，很多人说这是川普打中国贸易战的结果。我说与其说是跟中国打贸易战的间接结果，不如说他愚蠢的跟德国和欧洲打贸易战，中国站在德国一边，帮着德国获得人权资本来遏制美国。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整个国际战略的不清晰，一年多以来这种乱打，这个到处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然后这种就像这个病人的应激反应一样，你打我一拳我就在原位打出去，这完全不像一个大国的作为，才导致今天这样一笔乱账。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的评论。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啊。首先，魏麦晨他说，朝鲜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从哪里来的，路人皆知。我觉得美国不能受制于核不扩散条约，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日本、韩国甚至台湾都可以自行研制核武器、弹道导弹什么的，这种武器在民主国家手中怎么也比在朝鲜、伊朗这样的国家手里安全。迅猛顶贴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成为帮助朝鲜拥核的重大力量，我们必须向世界宣传这一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先将中共置于舆论攻击之下，然后集中火力修理中共，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才能断绝朝鲜的后援，向往自由。他说，美国如果聪明一点的话，与其遏制朝鲜拥核，不如鼓励朝鲜反华，应该让朝鲜、越南都拥有核武器，让中国人自食恶果，只需要控制朝鲜的导弹射程不能打到美国就行了。还有时间吗？还有一点，我来继续
让大家乱发展核武器，这纯粹是一个最坏的主意。
请讲。
这个完全是不懂核武器的威胁和全世界遏制核武器的机制。
好，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个埃德温陈，他说，中共启动朝鲜牌，因为有些经济学家已经说中共没有足够的顺差来逼迫川普总统让步，应该是为了保住外汇储备，中共把斗争手段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和军事，来给川普总统制造麻烦，来逼迫川普总统退让，来恢复到贸易战以前的辉煌岁月，这是痴人说梦。好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邓玉文、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刘晓波逝世周年与刘霞获释。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